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好了，咱们长话短说，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们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叫妍妍，我听你节目快一年了，非常喜欢。今天呢，趁着有空，我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投稿一下。我呢，文笔一般，尽量写得清楚一些，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多多担待。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女孩，老家是河南的，现在住在山西。从小呢，我就跟着父母在山西长大上学，所以说山西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先说第一件事，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也是我经历灵异事件的开始。从那以后，我就经常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那是2014年5月初，那时候我上初三，15、16岁嘛，正是青春叛逆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男女同学玩这个英雄联盟这游戏，打台球、唱歌，在外头啊玩到半夜才回家，有时候回家都1、2点了。那个时候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根本就不知道啥叫害怕，心里也没想过那些神啊、鬼啊之类的。那天我还是跟往常一样，玩到凌晨2点多回家。那时候正在下雨，我被雨淋了，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回到家，简单的擦了一下身上，因为父母跟弟弟在睡觉，不想打扰他们，就没有洗澡。第二天还要上学，超级困呐，躺在床上呼噜呼噜就睡着了。就在睡觉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睡眠很轻，当时我听到我的卧室门吱啦一声开了，心里还想，是不是我爸妈进来了呀？会不会他们发现我回来太晚了，进来骂我的呀？然后我发现我睁眼睛睁不开，全身没力气，一点也动不了。但是我看到了，没错，我眼睛睁不开的这个情况之下，我真看到了。我看到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站在我床边，黑色长头发，看不清脸的样子，还真的就像是恐怖片里演的那样，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我明明没睁开眼睛，但是我的的确确能够看到他，好像我这脸上啊还有第三只眼睛一样。然后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烂青春的折磨，这是很平的一个语气。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我还是很奇怪呀，还发了一个 QQ 签名，说梦到一个女人对我说烂青春的折磨。我刚刚看了一下历史个签，是2014年5月10号发的。当时呢，我也没在意，也没当回事。可是后来呢，恐怖的事情没断。接下来的几天，我连续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看到她，或者说是梦到她，非常模糊。不过我还是没在意，心比较大。好像是在第四天晚上，在这说一下啊，我的床有一面是靠着墙的，双人床很大。我睡得正香的时候，朋友半夜3点多给我打电话，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很生气又很小声地对我朋友说，大半夜的你别吵我们睡觉，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上，我朋友问我昨晚跟谁一起睡觉呢，我说我一个人呢。然后我朋友就把昨天晚上我跟他说的话一字不落的告诉我了。我的妈呀，我也吓一跳啊。我回想起来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好像是感觉有个人跟我一起睡的，而且呢我生怕挤到这个人似的， 还一直靠墙睡，给我朋友说话声音小，还怕吵到这个跟我一起睡的这个所谓的人。睡觉中的潜意识里感觉到我在跟他一起睡觉，想想这个事儿真够细思极恐的。再加上这两天连续做相同的梦，我开始害怕了。然后呢，我就去小姑家睡了几天。小姑家跟我家在同一个小区里，我跟我妹妹在一起睡的。在她家的这几天，我睡得特别踏实，一觉睡到天亮。我本以为没事了，然后我就回家睡了。可没想到，我这回家睡的第一晚，又看见她了。同样的是，门吱啦一声，开了。同样的眼睛睁不开，同样的身体没力气动不了。那个女的站在我床边，冷冷的，很平淡的说：“回来了。”我也不知怎么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就赶紧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爸妈。他们听了也很害怕，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爸说：“哎呀，这种事儿也不能不信，不能全信。”但是为了我的安全，他把我房间的四面墙上都挂了红布，我枕头下面还放了一把刀，然后找了一个神婆。找神婆的前一天，也就是我告诉父母的那一天，还是同样的场景，半睡半醒的看到那个女人就在我床边一直站着，就这么看我不说话。后来我还是被吱啦一声这个开门的声音给吵醒的，但这次我能睁开眼睛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立马坐起来，摸了摸我旁边没有人。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哭了，就好像是我知道他要离开了，跟他相处了这么久也有感情，就好像舍不得，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也不好说这个情绪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把那个女的知道我爸要找神婆处理他，他就走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为啥我会哭，会有这种感觉。第二天，我放学之后跟着我爸去神婆家磕头拜了一下那个供奉，然后神婆来到我家，给我用红布蘸着糯米还有酒，在我的全身上下擦来擦去，然后又把糯米酒撒在家里。做完这一切，神婆问我：“你是不是感觉背后很轻松了？”我顿时就头皮发麻地说：“奶奶，你可别吓唬我呀。”神婆的那个意思，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我在背着她。哎呀，自从那天做完法事之后，我就再也没梦到过她。从那以后，我11点之前就早早地回家。并且我还听人说，穿红衣服的那个他们很厉害。但是他没伤害我。反而我好像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跟他有了感情。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奇怪的情愫，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接着再给大家说第二个事儿。这第二件事儿是我妈阑尾炎做手术住院，我跟我弟弟呢就上学在家，隔三差五的去一次医院。那时候我爸是每天医院家中来回跑。有次我放学跟我爸去医院看我妈，第二天还要上学嘛，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时间不是很晚，晚上9点多，我们俩从住院部楼上下来，穿过医院的公园，那条路大概有3米左右宽，夏天呢树叶很是茂盛，正好把路灯的光遮盖得很小一片，路上也就4-5个人。我爸迈的步子很大，走起路来很快，离我大概有10来米，我就在后头跟着。因为人行道都是直着来回走的嘛，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老太太横穿这条路，显得格外显眼。我看到的是老太太的侧身，手里扶着拐杖，正穿过这条3米的路去对面的巷子里。她走进巷子里，而我呢，刚好走到巷子口。当时我的天哪，我一看那巷子是个死胡同，并且什么人都没有，那老太太一瞬之间就消失了。我当时愣了一会儿，就赶紧跑着追上我爸了。 这件事我没跟太多人说过，我现在正在投稿的打字的这个瞬间，鸡皮疙瘩也是爬满了全身。再说第三件事，每年呢，我们家都会回老家河南过年。2018年的腊月23左右，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我跟着我堂姐坐着她家的车提前回老家了。到了家里应该是下午5点多了，冬天嘛，天黑得早。那时候天微微亮，我把行李放到家里，想放松放松，就出门透透气。我就站在大门口呼吸空气。哎呀，这村子里的空气真的很好啊。然后我一扭头，就看见隔壁大门那儿侧着蹲一个老头，戴着帽子，穿着以前的那种蓝色大褂。看那样子知道了是我太爷爷，也就是我亲太爷爷的弟弟，90多了，在我叔家住着。我当时还想上去打个招呼的，就看看他老人家还记不记得我。后来想想算了吧，他可能耳朵聋了也听不清，我也别自讨没趣，就回家了。过了几天，家里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位太爷爷。在他们的聊天过程当中，我听到这太爷爷已经不在了，并且是早就不在了。我还反驳说不可能，我回来那天出去透口气，我还看见他老人家在大门口蹲着呢。但是我家里人都说你看错了，我也没把这事放心上。我过完年后初六坐上家人的车回到了山西，父母跟弟弟在老家准备过完15再来。我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我爸妈那个房间睡觉。我睡觉的那个方向正好面对着阳台，晚上不开灯也有月亮的亮光打进来。正睡得好好的呢，我被客厅很多人的说话声给吵醒了。仔细一听，还有我妈的声音。我心里还在想，哎，怎么我妈回来了？然后我眼睛睁不开，动又动不了了。鬼压床这里的症状我就不多说了啊，跟听友们的经历一样，就是来回挣扎好几次，突然睁开眼了，客厅的声音也没了。透过月亮打进来的光，我看到我小腿那儿坐着一个黑色影子，看那个轮廓像是个男人的影子，把我吓得我就赶紧开灯，可是灯一开之后啥也没有。那天晚上我不敢睡觉了，第二天就跑到我小姑家休息，并且呢，我也把这事儿跟我妈说了，我妈总是说你看错了，可能是她怕吓到我才这么说吧。哎呀，反正那段时间呢，我胆子很小，不敢走夜路，很害怕。然后我朋友带我去看了一个神婆。说实话啊，当时我对神婆根本就不信。然后神婆看了以后就说，我跟上了黑色神。还说这个黑色神比鬼厉害，没神厉害，说神也不是，说鬼也不是鬼。神婆准确地说出我是在腊月初在山里跟上的。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信了。确实啊，我在腊月初七的时候在这个农村山区里住了几天。那他这么准地说出来，我不信都不行啊。然后给我处理了一下，就再也没遇到了。不知不觉打字快打了3个小时了，这三件事情是我亲身经历的印象最深的事儿。我下次呢有机会再次投稿吧，也是身边亲人经历的事儿。反正遇到这种事情，就像我爸说的，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那些总是说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听友们，我也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经历，听听我们的，脑补一下就好了。好了，咱们第一个听众朋友投稿啊，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说第二个投稿朋友他的经历。这个朋友呢，他叫木 ，QQ 尾号是3037，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概你好，我经常收听你的节目。我这儿啊有两件我母亲小时候经历的事情，我本人对这些故事很感兴趣，特别是民间的。 只是有次我让我母亲讲讲那年头有没有这些灵异事儿，我母亲说给我听的。先说第一件事，我家是河北这边，那是母亲小时候发生的事儿，应该在她十岁多左右吧。那时候的日子挺辛苦呀，丫头都当儿子养，各种干农活。那次是家里要我母亲去地里看着浇水，是在半夜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去看着别跑了水之类的，也不用干啥。我母亲从小胆子比较大，倒也不是啥都不怕那种，我觉得应该是没遇见过没经历过的那种不怕而已。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农村的这个田地里头那可是少不了坟头啊。当天晚上，母亲带了一点我姥姥炒的瓜子儿，又拿了一件破衣服，就去了自家的那块地里。浇水的那个地方旁边就有个坟，好像是个老辈儿的一个亲戚的坟。自家人嘛，我母亲也就没害怕，把破衣服往这个坟坡上一铺，躺在上头翘着腿儿就吃开瓜子儿了。哎，这个是真的啊，年岁大点的亲戚都知道我母亲这个事儿。有些朋友应该有印象，过去的时候在农村的大晚上，那月亮是特别的明亮的。那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是感受不到了，现在的空气也不好。我母亲呢吃着瓜子儿，不经意间的就瞅见不远处的地上趴着一个东西，是一个白毛的活物，看着比猫要大两圈，又被月光照着，就显得是白花花的一团，看不清是个啥动物。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的第一感觉会认为是狐狸，但是在这儿我负责任地说一句啊，我不敢猜测是不是狐狸，因为从小到大我没有从老家的任何人嘴里听到过我们这儿有狐狸这个事儿，所以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我母亲当时也是一样的奇怪啊，不知道是个啥，就随手捡了一根木棍想要走过去看一看，然后这个怪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那东西跟我母亲之间的距离一直是不远不近，一直保持着某一段距离。我母亲走了走看追不上啊，就跑过去，可是她跑动也是保持那个距离，不远不近，你还看不清，你跑累了也追不上。她就索性不管了，继续回坟头上躺着，后来就睡着了。等天亮了，我姥姥来接他，一看他是靠在这个坟头上睡的，说了他一顿，就说他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躺坟头上睡觉。然后俩人就看到在这个坟的周围一小片地上全是脚印。还有第二件事，这个时候呢我母亲年龄就稍微大一些了，也是在一次晚上，母亲从地里回家，当时家里只有我的舅妈还抱着正在吃奶的表姐在哄她睡觉，院子里还有一匹马，当时是套马车用的。母亲回来的时候，这马就吭哧吭哧的，母亲先开门帘要进里屋，刚迈进一只脚去，我那个表姐啊就哇的一声大哭，就止不住了，越哭越凶，明显是有些反常，不一会儿这嗓子就哭哑了，可还是哭闹不止，我母亲跟舅妈怎么哄她都不行，就去了邻居家叫了一位老人家过来。但是这个老太太呢并不是看事儿的，她年纪大了嘛，经历的多，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得知我母亲是刚从地里回来，一进屋孩子就这样了，她就琢磨是不是跟东西回来了呀，然后就吩咐我母亲去找这个黄纸叠成的金元宝跟纸钱去，然后拿着在屋子里头晃了几圈，嘴里念叨着来跟我走，然后就往外走。也是刚掀开这个门帘，刚出这个门，院里的那匹马就跟受了惊似的躁动不安，当时母亲没有在意，赶紧出去找个十字路口烧了元宝跟纸钱，但是回来一看没用啊，表姐还是一样大哭，嗓子都快不行了。母亲这才一想， 是不是刚才要出门的时候，院里的马看见东西了，受了惊，就把那个东西又给吓回屋里头去了。于是母亲就先抱了一点饲料去喂马，嘴里还对这个马说，你吃你的料吧，你别管这么多事儿了。然后又把刚才的流程走了一遍，去十字路口烧了之后再回来。我那个在怀中抱着的小表姐情况逐渐好转，肯定是哭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还有个小事，我就简单说了吧，就以前的事儿。我大舅跟大姨开着农用车去邻村一个地方，回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本来不是很陌生的路，就这么一直转来转去，可就是走不对。慢慢的有了天光亮起，这才找到回家的路。当时家人也着急了，说是一直能听见远处有车响，怎么绕来绕去的老是不回来呢，被啥东西给迷住了。以上呢就是我母亲讲给我的几件事，也许不那么灵异，但是很真实。我母亲很淳朴，生活当中所言所行所想也绝不会涉及怪力乱神，但她确实是经历了这些。比如第一件事情当中的那个白色东西，她至今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什么动物。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全部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其中啊，第一个投稿的朋友妍妍，他讲的这个事儿啊，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你看出去玩凌晨一两点钟都不回来，并且还是上学的，这个你我说实话啊，这个咱不提倡啊，并且年纪轻轻的还上着学，深更半夜这么晚回去又 K 歌又啥的，这对女孩子来讲是不安全的啊。当然了，现在年龄大了咱不说这个。你想想啊，一个女孩在深夜一两点钟下着大雨这么一淋啊回家，好像据咱们这个笔者妍妍说，她以前家里可没出过这个事儿，就是从这个下雨的时候回到家，这个女的好像是跟来的，并且后头找人看了，还说这个女的是趴在啊咱们这个笔者她的后背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啊。以前呢我听过一个师傅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说女孩啊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尽量就是少出门啊，就别上一些陌生的领域或者黑暗的领域里去，要出门的话尽量结伴而行，因为这个女孩的气息啊，或者说所谓的阳气啊，肯定是不如一些啊这个大小伙子来的这个旺，来的这个壮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且还单独指出一个特殊时期，就是女性来月事的时候啊，这个尽量更要避免夜间去一些陌生的地方或者黑暗的地方去出行，尽量结伴啊，那尽量不外出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吧。但是现在当今社会，你现在满大街都是路灯，你找一真黑暗的地方好像还真不太好找啊。这事儿听听就行，也不必放在心上。还有咱们这个朋友第三件事儿，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小腿位置晚上回家嘛，在小腿位置看到一个这个黑色的影子在那坐着，并且有鬼压床的这个迹象。这个呢鬼压床大概不想说太多了，因为咱们很多朋友的鬼压床，哎呦那可真是很凶的，有甚至都直接影响的，甚至直接揍你的。你这个跟他们相比的话还是稍微轻微一些啊，不用太过放在心上。但是听来听去，听咱们第一个笔者的投稿之后，我发现这小姑娘啊挺招啊啊，所以自己注意点以后啊。咱们第二个投稿的朋友木，他说的是两件他母亲经历的事儿，其中呢就看到一个动物啊，咱们暂且把他说一个动物啊，加个引号，也不知道那是啥，反正你就是追不过去赶不上。但这个大概个人认为他应该不是个动物，应该是个所谓的灵体吧啊，您说呢？因为这个灵体它并非是一个人的形象，或者说是非得是某种固定的形象。那这个怎么说，要不然如果是动物的话，或者说动物仙家的话，你看啊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神智上的影响或者方向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其实是在这个术法当中啊有一种名词的叫圆光术。据说呢这个术法就是让人在某一个地方不停地绕圈子走不出去，黄大仙家人家会用，也比较擅长圆光术。并且这个说法呢在这个《鬼吹灯》这部小说当中啊，在这个鹧鸪哨那一段是有提及的，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原著，但是这个在电视剧当中是没有拍出来的，但是书中有写， 写的就是这个圆光术这三个字啊。还有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夜晚回来啊，他这个母亲不得不说那时候胆确实特别大，深更半夜一个人敢躺坟头那边，这胆确实小不了。回来之后带来回来东西了，把那小孩吓一大跳，然后那个马呢就阻止他了出去，要导致那小孩啼哭不止。这个事儿分析的倒是蛮对的啊，并且确实是有很多老人家，他虽然不能看事儿，但经历的多了，自然而然也就懂其中的些许原理了。哈，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他不一定说是对的，咱也不是宣扬什么封建迷信啊。您说呢？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想像刚才这两位投稿的朋友一样，告诉大凯您的经历的话呢？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13157090997。第三个投稿方式就是大凯的邮箱投稿方式，也是咱们最常用的13147838@QQ.com。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